神愿意显明他自己，是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你我的身上。这个事情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世，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以后，神的灵才普遍性的降临在末世的时代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活在这个末世当中呢，你会发现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我是讲说主后的人，这才是真正的蒙福的人，因为神的灵要降临在你身上。神的灵在旧约当中呢，他只降临在三种人身上，哪三种人？先知、祭司、君王。除了这三种人之外，他不轻易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但是今天你跟我靠着神的灵可以跟上帝亲近，这就是一个在末世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奥秘。所以我这个礼拜虽然在生病，在咳嗽，我在礼拜三的时候咳嗽最厉害，我那天咳嗽到连祷告会都不能去，只好打电话祷告。那礼拜四开始好转，礼拜五更好，礼拜六呀，到今天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咳嗽一声呢，感谢主，那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我在思想这一方面的事情的时候，觉得神真的是爱我们，因为耶稣来了，神的灵才跟着下来。耶稣说，我死了，我走了之后是对你们有益处的。所以他的门徒也听着听不懂啊，为什么是你要死了然后你走了对我们有益处呢？我们是要追寻你啊，你是我们的拉比啊，我们要跟随你啊。但是耶稣说，不，我走了之后你们更好。为什么？因为圣灵来，因为圣灵浇灌在这些门徒身上。所以门徒呢，你就看使徒行传当中，门徒突然之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是软弱的，现在是变刚强，以前是没有能力，现在是能力很强。这个就是神的灵降临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信耶稣的人身上，你我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看见到一件事情，你我的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进步，生命的突破，都是上帝的灵，上帝的灵要浇灌在你我的身上。就像我们弟兄姐妹有疾病的，神的灵降临在你身上医治了，哦啊，好了，而且是一个突破。你可能苦思一些东西没办法解决，突然之间有个声音跟你讲，突然之间有个意念进来了，哎，你的困难，你的问题马上就解决了。那你说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智慧的灵充满了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好像走路说，主啊，我的方向在哪里？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发言员的跟你讲说，这是你的方向，然后你就凭着信心跨出一步之后，你才发现到这是对的，这是一条对的方向，这是一条对的道路。那这一些种种的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范畴当中，那是上帝的引导，那是上帝的爱，这一些都是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探讨神的七灵。你可以讲说，我们要对圣灵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个深刻的认识必须要知道，原来神的七灵是一直运行在我们教会当中，不管你知不知道，它还是在运行当中。这个运行的过程里面，你可能都已经得到它的所谓的好处，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我们要清楚明白，我们要将一切我们所拥有的，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归荣耀给耶稣，因为这是他带给我们的。 好，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第二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在那个周报上面，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我把那个七个灵呢，用画线把它画出来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从耶西的根本会发一条。那么这个，如果你有去以色列的话，你会看到以色列有一个很重要的树，叫做橄榄树。那个橄榄树就像这边的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橄榄树好像都枯掉了，干掉，可是呢，就突然之间从它的根本处是又发了另外一条。所以呢，在那边你可以看到2000多年的橄榄树还活着，一直活到今天。你就看到就是说，它怎么会活呢？这中间的树干都枯掉了，都干掉了，可是呢，就是旁边就在根的这个部分，哎，又发出一条来，它继续从那边长出来。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在以赛亚书的时代里面，他所要讲的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犹大国好像都快要灭亡了，你不用担心，耶西的本必定会发出一条出来。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耶西的本，你可以讲说耶西是谁？耶西是大卫的爸爸。从耶西大卫的这些子孙当中会出来一个人，他这个人身上有七个灵，就是耶和华的灵，有智慧的灵，有聪明的灵，有谋略的灵，有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的灵，都在他这个身上。这个人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没有限量，是 without measure， 就是丰盛，就是无穷无尽的在他的身上。那你可能会问啊，那耶和华的灵、智慧的灵，这些灵不是就叫做圣灵吗？有人这样问啊，说圣灵就是一个嘛，怎么会突然有跑到七个呢？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要看下面七灵的经文，这个是一个奥秘，非常深的奥秘。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里面有五处的地方有关于七灵方面的叙述。第一个，在启示录一章第四节 A 哈，来，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啊，这个七灵这两个字是在这个地方出现，宝座前的七灵。那这个宝座前的七灵呢，我们看哈，第三章第一节哈，来，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啊，弟兄姐妹，那个有神的七灵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OK， 主耶稣基督他身上有神的七灵和神的七星，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好，我们看第三个哈，启示录四章五节，来，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你可以知道，我们刚刚读的宝座前的七灵，就是指神的宝座前面七盏火灯。 OK， 好，你可以知道这个七盏的火灯就是神的七灵。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你会发现到这更是奥秘。好，来，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哦，这个约翰他在天上看见这个异象，他看见一个羔羊站立，他有七个眼睛，有七个角。你说哪有那种羊长这个样子，然后他的羊有七个角，哎，有七个灵，就是神的七灵怎么样奉差遣到哪里去？到普天下去啊。这个 弟兄姐妹，这就是个奥秘，七个脚，七个眼。那么我们对于七眼这件事情呢，我就想到了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弟兄姐妹，我们再来读一次，来看到我在耶稣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石头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有七个眼睛，就是表示说这个匠人所砌的这块石头，这个房角石，这个我们的祭司大君王耶稣基督，他有七眼，也就是说他有七灵，神的七灵。这个人拥有神的七灵，这个七灵怎么样呢？七个眼睛怎么样呢？啊，再看下面两颗星星里面，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我们起来读，来，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为什么他看到他拿线砣欢喜？因为看到所罗巴伯要量那个线砣，线砣怎么是测量的工具？他要去建圣殿。这个眼睛看见所罗巴伯他在测量，他就很高兴。弟兄姐妹，今天圣灵的眼睛也是遍察全地。你可以讲说这块石头的眼睛，你可以讲说是耶稣的眼睛，更正确的讲说是圣灵七灵的眼睛，七颗眼睛在看着你跟我。他有没有看到你跟我正在拿着线砣在建造你我的内殿呢？各位姐妹，我们曾经讲过好圣殿跟内殿的分别，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继续在建造你的内殿？因为圣灵就住在你我的身上，你跟我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是圣灵的殿。所以你是不是 有拿线头在测量，在好好的在建立你的内殿呢？如果你有的话，圣灵很高兴，圣灵很喜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七灵他在遍察全地，他在寻找那些愿意建自己圣殿的人，愿意建立自己内殿的人。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圣殿跟内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提到我们在旧约经文当中，你看到圣经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在讲说怎么样建造圣殿，从第一个圣殿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怎么样建殿，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讲完之后呢，你讲到尼希米，讲到那个以斯拉回到这个贝鲁之地，从贝鲁之地回到圣殿以后重建第二圣殿，那也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怎么样建圣殿。那那些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整个建殿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是人生经历的范畴。因为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你去看尼希米记，你去看以斯拉记，他们外面的人要攻击他们，外面的人不让他们建殿，他们发了很多的攻击。以色列人他们先建圣殿，建完圣殿再建城墙，让以色列人知道是靠万军的耶和华方能成事，因为神亲自做他们的火墙。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古今中外没有人先建你的市中心没有城墙的，没有城墙就没有保护，人家随时可以攻进来把你的东西全部抢走。但是耶和华神说，你先把圣殿先建好。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跟我今天就要先把圣殿建好，你外面的事情不要担心，上帝做你的保障，上帝做你的保障，上帝亲自做你的火墙，但是你最重要的是把你的殿建好。所以你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建殿的这个所有的历史当中，都在影射今天你跟我今天信耶稣的人，你在你的身上是不是有在建造你的内殿？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建殿整个的历史是跟你跟我是很有关系？不要讲说哦，那是历史啊，那是人家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事情，跟我好像没有关系，没有跟你大有 关系。我们上帝不会随随便便讲一些不重要的事情跟你我没有关系的，是大有关系的。在这种建筑的过程当中，要打仗要征战的，每一件从摩西五经开始，从每一件事情都跟你我的生命大有关系。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把这一段的故事好像是历史故事，你会发现到，如果你可以把你这件历史的事情连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看出来圣经话语上面的奇妙。原来神的话，神的智慧，聪明的灵要充满你，让你能够真正的明白。因为圣灵的眼睛遍察全地，我们圣灵有七个河流，我一直在查这个七个河流 seven rivers， 后来才发现到原来这个 rivers， 这个圣灵的水流是从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里面讲，原来耶稣说信我的人要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人要从腹中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一条，是很多条，这个是一个复数。那为什么我们会讲七条河呢？是因为有七个灵的意思。所以既然从我们知道有七灵，所以呢我们就说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会从腹中活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就很自然想说，既然有七灵，那我们就有七条河就从你身上流出来。那耶稣基督在那一段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讲的，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我们下个礼拜要领圣餐，耶稣基督就是要领圣餐，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要吃耶稣所擘开的饼，是要吃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杯。所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意思就是要去领受他，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要把耶稣喝进去 drink 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个讲起来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生命，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弟兄姐妹，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必定不饿，不定不渴。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对不对？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很感恩的。你喝了耶稣就有七个灵，那你会说那圣灵是一个啊，为什么有七灵呢？那很简单，因为一而七的圣灵就好像一而三的神一样。你说我们是三位一体，你说我们七个灵是一个圣灵，这七个灵每一个灵都是圣灵，你可以讲说这个灵就是圣灵，因为圣灵是一而七，啊七而一。所以在圣经里面你所发现到，这是圣经上的讲法，圣经说有七个灵，就真的有七个灵。那真的七个灵就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真的有七个方面的灵。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来对于七个灵有比较深入的明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下面就要讲这个七个灵。这个七个灵我们明白之后，我们领受，可能你会觉得我就好像领受一个圣灵而已，可是领受圣灵不是这么单单一件简单的事情。领受圣灵就是把神的灵交换在我们身上，这是上帝要给你给我的。我们的神是个很大方的神，他说你信耶稣的人，我就要把这个七个灵赐给你，赏赐给你，让你我可以怎么样，可以领受，让你我可以享受他给我们的好处。这个恩典是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七个灵。第一个灵要讲耶和华的灵，在原文上面就是讲预言的灵。这个预言的灵降临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发预言。就像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例子，就有一班先知 在一起敬拜，结果呢扫罗就碰到啊，就受感说话。所以有一句话他说，哦，扫罗也列在先知当中嘛。后来扫罗他要去杀大卫，他去追大卫，结果就碰到一群这个撒母耳先知哈，他就怎么样，他就躺在地上一天一夜在那边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变成一个新人了。扫罗王他就是变成一个新人，这个人怎么会变成一个新人？所以说主的灵降临呢，他就会发预言。我们宣告先见的灵，这个 seer 就是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异象，这个可以看见异象就怎么样，就让你有突破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突破的灵。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里面讲到，当扫罗王被拣选的时候，扫罗王还是一个傻傻的高个子，他的驴，他家的驴不见了，他就到处找，我家的驴到哪里去了？结果就在找驴的过程当中碰见了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就说，哎，神跟他讲说，这个高个儿哈，要拣选他做王。他呢，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变成新人。所以你可以讲说，耶和华的灵是使人突破的。所以你需要有一个 breakthrough。你在想说，可能跟我讲说，刘牧师啊，我信耶稣信那么久了，我都没有突破，我还是我行我素，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我跟好像跟以前我信耶稣的时候好像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弟兄姐妹，你需要一个耶和华的灵突破的灵，你要突破，从一个看不见的变成可以看见的。当你突破的时候，你的生命也跟着突破，这是一个突破的人。所以我们宣告先见的灵要降临在我们所有华人身上，我们所有的华人身上就会变成一个突破者，就好像当初扫罗王突破一样，他变成一个新人，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他说我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虽然他长得个人很高大，可是他非常的非常的害羞。所以当扫罗王这个撒母耳说高他做扫罗王的时候，他们都叫扫罗，他扫罗躲在哪里？躲在后面，躲在不要人家看见。所以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很害羞很害臊不敢跟人家接触的，或者说不敢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可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以后，你就变成一个新人。他从一个胆小的，他从一个很自卑的，变成以色列的君王，变成一个领袖，上帝的灵降临他身上，他就变成勇敢的，他就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他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他整个人就突破了。这就是耶和华的灵要降临在你我的身上， Amen。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预言的灵，是一个突破的灵。这个最好的人的例子就是在扫罗王身上，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扫罗王后来跌倒，那个后来跌倒是扫罗王自己他的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我们被圣灵改变，但是你还是有机会变坏。我盼望我们被圣灵改变，我们就顺服我们的上帝。我觉得扫罗王是我们一个借镜，他是被上帝改变的人，从软弱变刚强，从自卑变领袖，变国王。但是这个上帝的受膏者由上帝来审判，所以呢大卫王也不敢杀他。大卫王有好几次可以杀扫罗王，大卫不敢，因为那个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不敢。这就是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神所膏我，上帝来管教他，上帝来审判他，我们祝福他。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突破，我们需要耶和华的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我们来看智慧的灵。智慧的灵就是说你有策略 strategy， 你来做生意投资，你要来做领袖，做牧养的工作，这是一个 divine power， 是一个神圣的能力，让你知道走上对的道路。世界上可能会看你是愚拙的、愚笨的，可是你有智慧，这可以讲说是在工作上面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要来医治的，这个智慧是可以来建立家庭的。圣经上讲说，智慧妇人怎么样？建立家室。愚昧的人怎么样？愚昧的妇女亲手拆毁。这真的要说，我们妇女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没有讲说智慧先生建立家庭，他是讲智慧妇人建立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建立跟拆毁是在女人的手上，这个是智慧的原因。这是所罗门说的。所罗门怎么那么有智慧？他这么多老婆，他说智慧的妇女建立家室。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你在家庭里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可以建立家庭，你可以健全人际关系。你的全家，我跟你讲，这个在美国就讲了一句很好笑的话，他就说，如果是家里面的男人啊，没有人理他的，只要家里的女人啊，家里这个女主人高兴，全家都很高兴。这个女人太重要了，女人，男人没有女人没有办法，女人没有男人 OK 没有关系，活得好好的。但是男人没有女人就失去了一把，因为男人被建造是需要女人来帮助他，所以女人是 helper， 男人是被 help。 所以男人没有女人不行，女人没有男人 OK、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是上帝做的，是上帝的智慧。所以女人是最有智慧的，女人可以成为一个最有智慧的。但是你的选择是什么？你可以亲手拆毁一个家庭，但你绝对可以建立家庭，因为神的智慧的灵在你的身上。神有让你有智慧的话，就看你愿不愿意讲。这当然了，我们男人也需要学习，但是女人可以建立家室。因为神把这个智慧的灵，我觉得特别浇灌在我们姐妹的身上。如果我们待会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向神求。我们第三点，我们来看什么叫做聪明的灵，这是一个 understanding，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是明白人的心，是与人建立关系的基础。那个什么叫做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就是说好像耶稣看井边的妇人一样，耶稣看到井边的妇人的时候，他说哦，你有五个丈夫，现在的不是你的丈夫，现在你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先生。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跟井边妇人讲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并不是需要去责骂他，他并不是去怎么去谴责你这个犯罪的女人还不赶快悔改，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他的 understanding 是看到这个女人虽然是犯罪的，虽然是在人世间，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基督看到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大能者。但是耶稣基督看到他的是他可以一个人就把福音骗传了撒玛利亚城的女人。所以耶稣基督有这个 understanding。 弟兄姐妹，在你我的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现在不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他的未来是怎么样？这是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当耶稣基督看到彼得，彼得你这个，你可不可以，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话，你会不会对彼得三次不认主，你会觉得很痛心，你会觉得很伤心很难过？我这么爱你，我把你当作我三个门徒中十二个门徒里面我最喜欢的，我最常跟你在一起的，你跟了我这么久还会三次不认我？耶稣基督大有这种可以谴责可以去怒骂 可以把彼得一脚踢开，但是耶稣没有，因为 understanding， 耶稣看见的是彼得以后，以后他从西门，西门是芦苇，芦苇是轻飘飘的，他把他改名叫彼得，彼得是石头的意思。他说：“彼得，你虽然会飘飘飘飘飘，甚至否认我三次，但我看见你是一个石头。”这是 spirit of understanding。当耶稣基督看到彼得，他没有看到彼得的失败，他看到彼得最后忠心至死。这个就是 spirit of understanding。你要知道，神的灵浇灌你以后，你在看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今天可以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孩子，你说：“哎呀，我养你，哎呀，我服侍你，真的是伤了我的心啊。”可是你的眼睛一亮，你看到一个 spirit understanding， 你看到他将来是不得了了。你看到他以前的软弱，现在还不怎么样，但是将来是刚强的。所以在你一个很信心的眼光当中，一个 spirit understanding， 一个聪明的人，你看到他未来是无限的光明的时候，你就用那个眼光来对待他。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你跟我。上帝教导我们用爱的眼睛来看你，我们要超越你现在看他怎么看都不顺眼，但是你在看他的未来，他的未来 full of potential。 你看他不要看他过去，你要看他的未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都是往前看，我们基督徒不是往后看。我们基督徒有太多的时间花在解决过去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内在医治，内在医治，内在医治。弟兄姐妹 come on， 脱离这个过去的捆绑，你要往前看。耶稣基督不是看我们的过去，耶稣基督是看我们的未来。这个就是你要有这种Spirit of understanding， 一个聪明的灵，聪明的灵会了解人的生命，但是我不论断，我会积极的去鼓励他超越目前的缺陷。我们看人看教会都是这样子来看的，我们可以明白异象异梦，我们可以解释经文，就好像但以理一样，他也看了好远好远好远。所以你可以讲说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是有一种 prophetic 的看见，是一个预言性的看见。因此当你有这种的眼光的时候，你会带出来更多的爱，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温柔，更多的怜悯。你所看见他的是说，现在他好像跌跌撞撞，好像是一个小朋友，你把他扶一下，左边倒左边扶一下，右边倒右边扶一下，往前走有一些障碍，你把它清除掉。弟兄姐妹，这个就叫做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你需要有这样子聪明的灵，你不要去对他发脾气，不要对他说：“哎呀，我真受不了，我放弃。”弟兄姐妹，上帝没放弃，你也千万不要放弃。上帝没有放弃你，上帝也没有放弃我们教会中我们所有基督肢体里面的一个每一个人，上帝都没有放弃，上帝从来不会放弃的，除非你自己拉掉，除非你自己不要。弟兄姐妹，这是我对信仰里面一个最真实的认识，除非你不要。上帝一直关心的人，就像耶稣对犹大一样，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还一直对犹大很好哦，还为他洗脚。耶稣基督洗脚的时候，我在这个地方讲过，耶稣基督第一个洗脚的人就是犹大， 他分饼第一个分的一定是犹大，他还是在哀声呼唤，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啦。那个时候如果犹大说我不出卖你，那个人是我，我不出卖你，我告诉你耶稣一定赦免他了。耶稣还在用爱的呼唤，你们当中有人要用脚踢我，你看到那个位置图就知道能够踢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一个是犹大，只有犹大可以踢他了。犹大难道不知道？犹大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知道。后来犹大问他说是我吗？是我要出卖你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犹大知不知道耶稣要卖他？不是，犹大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他要去卖他？知道，但是犹大决定不愿意回头。所以耶稣就说：“这个人不要生在世上，还比较好一点。是”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知道要抓着他，忠心到底。所以弟兄姐妹，神没有放弃你。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在不同的情况当中你都快要放弃自己，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放弃自己，上帝没放弃你。你要有一个聪明的灵，聪明的灵，这个聪明比世界上的聪明还要聪明。这个聪明就是看见你的未来，看见你的未来时充满了希望，不要被过去打败。耶稣基督就是要从你这个过去一种不堪的环境当中要把你拯救出来，这叫做真正的拯救。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愿意帮你这样拯救，仅仅说哦，给你一个好像一个天堂的这个画饼啊，不是，还要你进入一个更好的生活当中，你现在要比过去好。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子的相信，信靠他，这是聪明的灵。第四个我们来看 Spirit of Counsel， 谋略的灵。它的原文一直是指开船的技巧，所以你可以讲说谋略的灵是指方向性的。我们前面讲智慧的灵是指工作上的智慧，投资也好啦，牧养也好啦，做领袖也好啊，开创事业也好。但是在这个谋略的灵讲是指方向性的问题，因为它是开船嘛，所以呢要把我行走的方向转到神的恩典当中，远离错误的道路。它是耶稣的测试，帮助耶稣在地上的服事。怎么说呢？可能人会被他引导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接受上帝的祝福。好，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有太多的例子，我们不知道选哪样的例子来跟大家讲明这个地方，这个样子的。我有一次我开车子，我的车子爆胎了，爆胎了之后就在一个左转的一个 light， 是左转的线上面，哦，我的爆胎了。走不动，啊，这时候我就下来，我就糟糕了，怎么办？你说说巧不巧，就刚好有一个 police car， 就是警车啊，他就跑过来，他说你的车怎么了？我说我车爆胎了。我说，他说好，我帮你啊。他就用那个警车前面不是两根杠那个可以推的吗？他就把我顶在那个车子的屁股后面，把我顶到旁边去。要不然我在那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在那边讲说糟糕，爆胎，我在那边又是左转线，我在那边后面的车子一定有人在啪啪啪啪啪。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可是那个时候说巧不巧，就刚好一辆警车，我很少看到警车在那个地方，就刚刚好那个警车有那个前面两根杠杠，还可以帮我推啊，就是这样子，一瘸一瘸的把我推到旁边去，推到一个学校里面的 parking lot。 还好，感谢赞美主，那天学校没上课。对， parking lot 空空没有一个人。The right time， 一个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事情。我这次到以色列去，有一天晚上，因为师母生病，也不是生病，就太累了，没有去，那我就去。结果我就去的时候呢，我在那边呢进不了门，你知道吧？我在那边碰到了三组不同的人。他说：“哎，刘牧师啊。”我说：“啊，你看起来很眼熟，我们在哪里见面？”哦，他说在哪里见面，然后在哪里见面。他说：“哦，刘牧师，你上次来的时候，我正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我想找你都不知道怎么找你，就今天在这边碰到你。”他好好的谢我，然后我就说啊，感谢主，赞美主。然后正要进去的时候呢，又碰到另外一个人说啊，我说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哦？原来是两年前我为他祷告，我跟他祷告说，他问我，因为他做生意，开了一家公司，他就说刘牧师，我今天特别来找你。就两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他特别来找我，他知道我来，他特别来找我。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啊，最近碰到一些问题，牧师你来为我们祝福。”然后我就为他祷告。你知道我那时候跟他讲什么吗？我说：“我看到一道一道的门都被关起来了。”我说：“我看到你往这边走，门关起来。”你往这里走，门关起来。你往这里走，门关起来。我在想说，糟糕，这个人没有安慰到就劝勉了。然后我就是说，我在想说，可是上帝为你开了一条新路，是你从来都不知道的，是你从来没想过的。然后他们就说，哦，我可以看得到他们是很失望的离开，很失望的就走。后来就是在这边，就在以色列碰到他们一对夫妇，他们就说：“刘牧师啊，他说你记得两年前你为我发预言吗？”我说：“啊，我说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他在跟我讲，他说你跟我讲说，每一道门都关了。他说：“真的，我们的公司每一道门通通都关了，我们现在正要把公司关掉。”但是你又说，神又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是我们从来没想过。我说咋回事啊？这个就是我很想听听看啊，因为说真的，我跟他祷告什么，我真的记不太起来。他就跟我们讲，他们有打算要搬到以色列去，他们从来没想过。他说以色列有一块地，让他们买到，就在山头上面，他们有一个感动要。做一个祷告花园，中国式的祷告花园。那个祷告花园，右边看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左边看可以看到伯利恒，而且那个地方又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地，是属于阿拉伯人的地。他说他要在那边建立祷告殿，要为这两个民族，阿拉伯民族跟犹太人民族的和平平安来祷告。他说这是上帝给他的看见。他说就在我为他发了预言之后的三天，他做了一个异梦。他说这个异梦太奇妙了。他说刘牧师，你很难想象。他说我梦到我到一个好像一家餐厅里面在开饭，可是呢厨房里面呢都还没预备好，餐桌上通通都是空的，然后我一进去看，什么人都没有。这开饭的期间，没有什么人，找不到人。然后突然他转回头来说：“怎么办？”然后一再转头一看，餐桌上满满的食物都摆好。他说：“这个是咋回事啊？”对，他知道。上帝为他预备了一个新的 business， 是上帝预备的，所以他这个意象异梦是非常的清晰，他没有办法忘记，所以他就想到，原来刘牧师讲说，一条一条的门通通关了， 他真的他的生意一个月都关掉了。他现在在想说他要到以色列来，然后有一个以色列的牧师去告诉他说，你是犹大支派，你是以色列人。他吓一跳，后来呢他自己越来越像以色列人。所以两年之后，我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在那个地方碰到这一对夫妇。他们的 business 还蛮大的，结果现在一个一个关掉。他们想要来搬来以色列住，想要去建立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想到，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 spirit of counsel。神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个时候，你可以讲说他也是被神引导，跑来找我祷告。我跟他讲了，一个一个门关了，他真的就一个一个门关了，但是他也没有气馁，因为他也做了这个梦。他梦到就是说，不见得是要开餐馆，但是他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急的时候，我往回头一看，东西都准备好了，那个是神迹，那个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供应。在他时间对的时候，神丰富的供应就摆在桌上，厨房里面也没人了，怎么餐桌上通通都摆满，所以他就非常的有信心的就跨出这样一步。所以弟兄姐妹，那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那是一个 spirit of counsel。 所以这一条没有想过的路，怎么想都不会想到这样子的发展，弟兄姐妹，可是就在他们的身上发现。我也祷告上帝呢，他要回到中国去筹款，他要筹款$100,000，起码要$100,000，对，他估计大概要150万左右美金了，然后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建好。然后旁边刚好有个旅馆，这个旅馆就在他们的山头的同样一个山头里面。所以我们也求神呢带领他，因为他方向性对了，他没有走到其他错误的方向。这就是谋略的灵。好，我们再看能力的灵， The spirit of power， 第五个，这个 power 也是一个勇气，是一个大能勇士的灵，是一个恐惧的灵的相反。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是不是恐惧的灵哈？我们所领受不是恐惧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是上帝所宣告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宣告我们自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不像其他的软弱的人哈。像大卫王，他打仗从来没有失败过。大卫打仗从来没有失败过，那么他使敌人的计谋不能够成就在你我的身上。在历史上，在四世纪里面有两个大人的勇士，第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就是 Samson 啊，参孙哦，参孙还用驴腮骨杀了1000个敌人，对不对？这个1000个敌人，然后他就是用驴腮骨。那我们那个讲员 Brian Simon 他特别讲那个驴腮骨啊，这个腮骨啊，他说当他的腮骨在痛的时候，就是他要讲预言，所以他可以讲说那个驴腮骨是一个预言的灵哈。你看到预言的灵跟能力的灵其实是同一个支流的，因为同一个支流的表示说什么？表示他的能力已经下来了。也换句话说，你讲那个预言的灵其实是一个 spirit of power， 是一个大能的灵。在你的身上，那这个大能的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机电披上能力的灵就吹号角，当这个号角一吹的时候，整个以色列都听见那个能力的灵。能力的人披上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亚哈王先走了，以利亚披上能力的灵，啪，他就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得比亚哈王还快，人跑得比马还快。这个就是能力的灵在以利亚的身上， The spirit of power。 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当一个大能的勇士吗？ 想想看 Samson 那个大能的勇士，他用驴腮骨可以杀一千个男人，你想想看那个怎么回事。那么根据圣经上的记载，有人用绳索把他捆绑，那个 Samson 只要一挣脱，啪，那个绳索就脱落了，你再怎么绑他，他这样一伸就脱落了。大能的 Samson 他两只手绑，整个房子的柱子就被他拆毁了。那个就是一个 spirit of power。 当我们人在危急的时候，你向神呼求，神大能的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看到 power 有两方面，一个是 courage， 一个是勇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呢，将领受圣灵的能力，勇敢的传福音，那是一个 spirit of courage， spirit of power。 就盼望我们待会呢，我们起来，我们求神告诉我们有 spirit of power。 第六点，启示的灵，启示的灵其实就是知识的灵，但是这个知识的灵呢，是探求神的心。这个神的奥秘是给那些爱他和敬畏他的人，就是和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在清晨的时候，你会听见一些微小的声音，一些微小的声音。我昨天呢做了好几个梦，还有听到一些声音。我梦到我的外甥两次，在不同的 occasion， 我梦到他，他都在查圣经。我说哦，很好很好，你们在查圣经很好，你在查什么？他第一个地方在查箴言第三章，第二个地方在查箴言二十八章。我早上还没有时间去看，也许那是上帝在跟我讲说，我要去看看这两方面的圣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清晨的时候听到这样子微小的声音，这个是他要打开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了解父神的心。这个是 spirit of knowledge， spirit of revelation， 是启示的灵，也是知识的灵。所以在旁边启示的灵旁边你要写，这个其实就是知识的。那么从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这是一个恩高的教训，我们要常常的来遵行它。所以启示的灵就是知识的灵。如果你对应前面呢十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你可以看到的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是第六个，就是知识的灵。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微小的声音，是让你知道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有些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你要跟某些人打电话，就要关心他。有些人他现在需要，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去，我们就关心他。有些时候神会启示某一些人有一些隐藏的罪恶，让我们去帮助他，要帮助他。有些时候神会特别启示要怎么样为他祷告。我发现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面，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知识，什么样子的祷告在他这个情况之下上帝会垂听。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有些时候对于很多的祷告有些时候太一般性，好像说哦，你生病哦，主啊宣告他得医治。可是有些时候上帝不要你这样祷告，上帝要你的祷告可能是你想不透的，可能是你不明白的。这个是一个奥秘。我的意思就是说，每次当我们来为人祷告的时候，神有时候会启示你祷告的方向是你没有想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会突然想到某一个人，很久没有想到他，想到他就为他祷告，隔两天就碰到他了，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有些时候会碰到我们以前的老会友，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灵里面已经先为他祷告。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些新的看见。有些时候爱这个神的带领会带领你去祷告不同的地方，有些时候看到某一些人他很成功，可是你却一直在为他认罪悔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也没有去问。有些时候带祷是一个蛮奇特的经历，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方面呢，我们都需要上帝特别的启示，特别给我们这一方面的知识。最后，敬畏神的灵，就是觉醒和复兴的灵。当敬畏的灵下来的时候，你会 tremble， 你会 trembling， 你会颤抖。在四月份，我去中国一个武汉的一个小教会，最后一天晚上，我讲了一段圣经，讲完以后。我就说，我们为我们个人的罪悔改，所以我们就一直悔改。我们当中有些人就开始嚎啕大哭，还有些人就很安静，就突然之间 ，all of sudden， 一秒钟之内，所有哭的、流泪、呼叫的。一秒钟之内，不约而同全部安静下来。那个时候，你感觉到耶稣就在我们旁边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说：“大家，耶稣来了。”我就这样讲：“耶稣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敬畏。神的灵来了，那时候一片安静，那个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得见。突然之间一片安静，不约而同，很难想象。啪，在那一段期间当中，后来大家很多人做见证，有人异象看见耶稣来了，有人看到好多的天使，有人就跪在上帝的宝座面前，因为他来的时候，你的灵会感觉到颤抖，你的灵感觉到不一样，你的灵突然感觉到很威严，你的灵突然感觉到我们的神在这里，那个就是敬畏神的灵。敬畏神的灵运行的时候，人会被警醒，会带下悔改，会带下复兴，黑暗的权势会被打破，神的荣耀会降临，而且圣洁的灵会下来。这是耶稣最喜欢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的信徒当中，我们人最缺乏的就是敬畏神的。我们今天的信徒，说真的，缺乏敬畏神，因为我们的神太好了，太慈爱了。我们犯罪就是跟他讲：“上帝，赦免我。”还可以嬉皮笑脸说：“主啊，你赦免我，知道你爱我。”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自信实就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请你按着这句话赦免我的罪。好像很方便，但是我们缺乏敬畏。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了七个灵，就是七个火灯，七个火灯是火灯是燃烧的，你可以讲说那个圣灵的火是要来炼净我们的。七种恩膏是一种不同的恩膏，七条活水的河流是预言方面的，七眼的智慧、聪明、谋略、启示，因为这个神的七眼是遍察全地的，是非常知道事情的原委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智慧、聪明、谋略、启示通通都在什么？都在这个七眼当中。但是七角的能力以及七角的威严让人来敬畏，你可以看到七角七眼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就来喝耶稣，喝了耶稣之后我们就有拥有这七种灵，这就是耶稣要给你给我的。你们羡慕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把神的七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来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手放在你的头上，奉耶稣基督圣名，主啊，你将耶和华的灵、预言的灵降临在我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你将智慧的灵浇灌在我的身上，让我有策略，知道如何的做生意、做领袖、做牧羊、做任何我在工作上的事情。主啊，你让我在工作上面有智慧，让我在人际关系当中有智慧。主啊，让我有一个 understanding， 让我更加的看重我们弟兄姐妹他未来的情况是什么。主啊，让我们知道异象异梦的意识，让我不论断人，让我用爱的眼睛来看待我周边的人。主啊，让我有一个谋略的灵引导我走到对的方向，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领受到上帝的祝福。主啊，有一些 spirit of power 能力的灵要降临在我的身上，让我有勇气来传福音，让我像大卫王一样征战没有失败过。主啊，让我有知识启示的灵来打开，让我们知道神的奥秘，让我们亲近你，让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听见微小的声音是恩膏的教训带领我们，让我们遵照的行。主要让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敬畏你，不做任何的恶事情。主要求你将这个七灵、七条恩膏、七种恩膏、七个火灯、七条活水的预言、七眼的智慧、聪明、谋略、启示、七角的能力和敬畏带领我们，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让这个九种圣灵的果子结在我们身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